好，感谢主，我们还有最后两堂课，刚好把新约全部讲完。主若许可啊，我们就正好全部讲完毕。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伟大而荣耀的新约啊。那借着这一个旅程，圣经的圣约的旅程，你就更深的明白到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新约。因为在过去的旧约中，人是怎么样失败，怎么样软弱，但是呢，上帝仍然有他的慈悲，仍然有他的怜悯。于是呢，在日期满读的时候，就使我们能够看见新约如何在这个地上来成就。是的，我们看见这个原始福音，神的原始恩约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然后它慢慢的破土生长，成了一棵小树苗，然后呢，开始有了第一轮，又有了第二个年轮，又有了第三个年轮，慢慢慢慢的，他们组成了一棵参天大树，然后呢，以至于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约，就仿佛到了启示录中的那一棵生命树，它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医治万民，就真的看到神的这个诸约中的应许是何等的伟大。而这一个每个约都是后边的约纪念前边的约，然后前边的约来预告后边的约，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他们怎么样环环相扣，成为一个整体啊，也都应验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新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约的到来更是上帝预备了那么长的时间，就像上帝预备大卫王一样，也借着大卫来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一位王，借着摩西之约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先知，也需要祭司。那因此后边又借着大小先知书来不断的宣告说，有一位王要来，有一位祭司要来，有一位先知要来，也不断的来提醒说，有一位受膏者要来。那一位受膏者，他是祭司、先知和君王，他要把三个职分筹定在一起，然后所有一切都成就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基督呢，就是希伯来的话弥赛亚，他的意思就是那一位受膏者。而在旧约的时候，先知、祭司、君王都是要特别受膏，分别出来为神所用，所以这一切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先知书就不断的来提醒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那一位受膏者要来。那因此呢，先知们就有很多的预言来提到那一位受膏者。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他们大概有这四个方面跟新约有关的这个先知的预言。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上帝要让一个事儿发生，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乃是精心安排啊，在日期满足，然后呢，让时间转变成为时机，是吧？转变成为上帝手中的时间表，然后让这个时机来为神所用，在上帝里面让事情成就。好，我们来看一下先知预言这四个方面。第一，渔民的回归，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十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就是雅各家所剩下，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实行，如水长溢。就是上帝提醒说，尽管以色列人被掳，但是呢，上帝仍然保守了他的百姓，也会有渔民归向主，回到神定的土地上来。那么一方面是指以色列人要回归，被掳归回， 另一方面呢，也的确是指向上帝要在基督里建立一个荣耀的国度，有荣耀的国民。所以第二点就是，先知们也预言说，从周边所有民族中周聚处的以色列，他们成了一群荣耀的百姓，他们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百姓，而成了一群荣耀的百姓。我们可以来看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七到二十节，我们再一起念啊。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器，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好，我们再看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再念哈。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哎，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招聚的以色列成了一个新以色列，因为呢，他们不再有过去的石心，而是有了肉心，就是他们有了生命的这种焕然一新，他们也成了上帝荣耀的百姓。他们不是游兵散勇，他们不是那些没有任何联系的沙子，而是他们真的成为一个荣耀的群体，他们也能够来见证耶和华的荣耀。那上帝呢，也愿意把典章律例给他们，他们也愿意来安心的遵循。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也有初步应验啊，就是以色列人归回之后，他们生命有了改变啊，他们不再拜偶像，这一点呢是有着巨大的改变啊，就是他们原来不断的被指责拜偶像，但是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一心盼着这个上帝所派的弥赛亚到来。那么，但是他最终的应验还是应验在耶稣基督所召聚的百姓身上。好，第三个方面，先知预言说要纳入外邦人，使他们成为神子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到十四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落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才赶你们到各处招聚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也是上帝特别给他们的一个宣告，就是他们会成为当地的祝福。然后呢，上帝召聚他们的时候，也会从各处各国，不只是召聚以色列民，也会来收纳跟随他们的人。我们可以再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啊。我知道他们的心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我的名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驱如骆驼，骑如红兔，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将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就更清楚哈，就是上帝可以招纳很遥远的外邦人啊，也特别提到遥远的海岛啊。我想海南岛应该是属于遥远的海岛啊，也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提到的啊，遥远的海岛。而且这些人呢，会有各种交通工具来到这个神的圣山来敬拜我们的神，然后呢，因此这个外邦人也都被纳入在其中，也可以看到将来的那个大日，耶和华要行大事。而这样的奇妙的大事，就可以看见耶和华他自己的荣耀啊，就是先知们常说是耶和华的大日啊，一个大日。好，我们再看第四个方面，是圣灵大大的更新他的百姓啊。这一个方面呢，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们后边会看啊。我们先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其实刚才我们也读到，要把实心变成肉心啊，十八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宗族名为情感，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是我的圣灵的血，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里出来，我却不信我的圣灵，就是以色列家要所到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于世，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眼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也就是上帝在将来那个大日要行大事，然后神的百姓生命要更新，同时人要归荣耀给神。所以呢，我们看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这些预言都按照神定的方式发生了。我们看见神使一些以色列人归回了故土，然后呢，在新旧两约之间，我们也看见神保守了一群他自己的百姓。到基督来的时候，这一群以色列的渔民也真的信靠了他。最后借着他们，福音开始传到万国列邦，使徒们就开始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以色列。而这一个以色列是一个神的新约的群体，他是从列邦中被召聚，也是有外邦人被纳入到神的子民中间。所以呢，保罗称这是一个奥秘，而这个奥秘呢，在圣经中早就特别显明了。所以在新约时代，上帝特别借着圣灵大能的工作来做着他这个如此奇妙的作为。所以在旧约中不断的来提到耶和华的大日，也提到那一位 要来的，那一位要来的啊。那么在先知书的预言中也看到那个大日所带来的这个和平的景象，以及所带来的审判。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啊，因为你在远处看两座山就像一座山，那因此在旧约先知书看耶稣基督来就像一次来一样，所以呢那一次来既有审判又有和平啊，那这正是耶稣两次来所要带来的啊。他第一次来带来和平的福音，第二次来要带来审判。那接下来我们看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这一段啊，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这是旧约中这一个特别清楚的，也是这个唯一的一次提到新约。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因此这一段经文就很重要啊。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还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但纪念他们的罪孽。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你看哈，说得很清楚，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不像跟祖宗的时候，不像在摩西的时候所立的，因为他们已经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日子之后所立的新约呢，是这样，要将律法放在他们心里，然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这句话在约的语言中不断的重复哈，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我们就可以来总结一下，上帝借着耶利米说的这个新约，他新在什么地方？他有三个方面特别新的地方，跟旧约相比有三个特别不同之处啊，三个特别不同之处。第一个不同是这个上帝的应许是完全无条件，而且他有他大能的介入，他的应许重在神的大能的介入啊。在这个经文中你会看到上帝不断的重复说是我要怎么做，是不是？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拉着他们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还有我要使，我要将，我要做什么，就是他不断的重复我要做，我要做，也就是上帝自己要介入，然后呢他要亲自差派耶稣基督来，使这个约不再有任何瑕疵，因为前约都有瑕疵，我们已经看见他们重大的瑕疵和缺陷啊。那因此上帝要大能的介入，所以在里边上帝以我要这个说法宣告出来，这是表明应许和介入的确定语言，因此这约不带有失败的可能，因为神亲自去成就这约，亲自承担责任，所以上帝反复的来提到我要 就给我们带来一种强烈的效果，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来是何等的有能力来成就诸约的应许，也使得这应许以神大能的介入来最后到达他完美的结局。这是他第一个特点啊，上帝重在我要。第二个，新约与旧约不同的特点在于，就是新约成员的生命有根本的改变。新约成员的生命有根本的改变，这个约的成员他们是从里往外愿意顺服主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圣灵的重生，大能的工作，更大能的工作，然后每一个成员的罪都完全被赦免，他们将成为重生得救归正的人。但是旧约的成员却常常不是这样，他们常常是外表顺服，内心却悖逆，他们整体大半也是神不喜欢的人。在哥林多前书10:5也提醒，成为旧约成员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心自动就改变了。那么他们呢，这一个并不意味着能有真正的美好的见证，但是到了这个上帝真正的新约，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工作是空前的，他们会以大能的方式来更大大的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人经历神重生的大能。这是上帝的第二个这个新约之心的应许。第三个，这个是这个约的拯救的范围更加的广泛，立约的范围更加广泛。那么它是各国各族各方，我们也可以看出上帝称这个约是更美之约，是凭着更美之应许来所立。他一方面有赐给以色列群体的应许，但是另一个方面他又在告诉我们说，上帝要组建一个新的以色列，而这个新的以色列将要跨越以色列民族的障碍，然后呢延伸到地极。所以这三个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新约的极大的优越性。我们可以看到诺亚之约描绘了一个粗线条的蓝图，但是并没有应许丰满的救恩。亚伯拉罕之约形成了后裔得救的基础，也给了确定的应许，但是呢我们也仍然看见在这个约里边仍然尚未成就。在旧约，以色列人常常会失败跌倒，他们大多数人只是靠外在的标记，如割礼和敬拜的仪式，但是呢他们内在生命却常常处于悖逆和被上帝恼怒的境况之中。然后到了大卫之约，我们也仍然看见百姓的失败，诸王的失败，乃至大卫本身的失败。所以上帝需要一群新的百姓，他们呢要在圣灵的呼召之下来真的回到上帝立约的群体。所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旧约到新约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都是神的恩典之约，也就是旧约也是恩典之约，新约也是恩典之约。因为在旧约之中，神的百姓仍然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你不能说亚伯拉罕他不是仰望基督得救，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啊。所以呢旧约也是恩典之约，新约也是恩典之约，但是呢从旧约到新约它的立约的范围不一样了。在旧约立约的范围是以色列民，所以你要进入到旧约，你必须首先成为以色列民，你必须首先要受割礼，还要呢来接受这个两约之间的时候有了洗礼，然后你如果全家要进入的话，你的孩子也要来接受洗礼。所以有割礼洗礼先成为犹太人才能进入到旧约的群体。但是到了新约不一样，新约是成了各国各族各方万国万民，上帝呢在新约中就给了我们更伟大的 应许有了更广阔的范围。那么神应许要改变我们的心，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到我们里面，又要从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我们肉心，然后呢也要把神的灵大大浇灌在他的百姓身上，还要把神的律法写在他百姓身上。我们呢就可以看见这里的律法是以道德律为代表，那么神的百姓呢就愿意来遵守神的道德律。因此呢前面的约并没有废掉，而是说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感动下甘心乐意的来遵守神的律法，因为他已经写在了我们内心深处。然后呢我们也甘心乐意顺从基督，以基督为我们的主。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上帝应许我们要集体与他相交，因为呢这是一个国度，这是一个群落，这是一群圣约的百姓，而且这一群圣约的百姓都将更深的认识神，他们的罪呢也会完全的被涂抹，所以他们诚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来归向神，神也必会在新约中做成他完美的工作。这就是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天父一直在做事，然后呢耶稣说我也做事，所以他来成就这一个真正的这个新约。这是我们看见新约之心。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凭证与记号，新约的凭证与记号，也就是新约的两大圣礼。凭证与记号，第三，每一个约上帝都给了他的百姓记号啊，就像看见彩虹你就想起诺亚之约，然后呢其实在原始恩约也有记号啊，上帝给亚当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么动物的皮子本身也是一个那个记号。然后呢借着这些记号我们来看见神真的跟我们立约了，他真的给了我们这样的凭证啊。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一个新约的这个洗礼啊，马太福音28:18-20，先看一下这个洗礼，马太福音28:18-20，我们一起念一下。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说新约的这个圣礼那么都是主耶稣所吩咐的，那么洗礼吩咐的依据就是在这里。但是呢你要知道洗礼不是耶稣发明的，早在耶稣之前洗礼就有了，因为主耶稣都受了施洗约翰的洗。那么在两约之间呢，这个洗礼早就是成为一个通行的仪式，就是呢如果有外邦人想成为犹太人，他们呢通行的做法就是先要受割礼，受完割礼之后还有一个仪式，就是他们这个如果是一家人都要归入到犹太教的话，那么他们全家都要再接受一个洗礼，这是一个入教的仪式啊，是一个入教的仪式。而这样的为什么要用水洒在人的身上呢？它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洁净的标记啊，就是我们也看见这个摩西把血洒在百姓身上，洒在坛上，然后呢也表示洁净的观念，然后呢祭司也会用水洒在他身上表示洁净。 那这个洁净的观念跟当时入教的仪式结合，就已经成为当时的一个仪式了。那后来施洗约翰来施洗，又特别有了施洗约翰的洗。那请问施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洗呢？悔改的洗，对，所以他叫那个悔改的洗，就特别表明了啊。也就是施洗约翰的洗并不等同于主耶稣的洗，是不是？是的啊。那么施洗约翰的洗也不等同于犹太教的那个洗。那么施洗约翰用了这一个洗礼，这也是天父吩咐他用这个洗礼啊，来特别表明一个含义，就是你们要悔改，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然后呢，好为神的百姓这个预备好，让他们归向神，也为主预备神的百姓啊。我们就看见在圣经中，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表达这个悔改。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单单这个以施洗约翰的名义受了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要成为基督徒的话，他还要不要重新受洗呢？至少在《使徒行传》里边很清楚啊，他们需要重新来受洗。为什么施洗约翰的洗都还不算呢？就是因为那个洗礼并不是耶稣所吩咐的那个洗礼。那请问耶稣吩咐的洗礼，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圣灵，
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主耶稣吩咐的洗礼，就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如果一个异端他的三一神论是错误的，那么他的洗礼是无效的，因为呢，他的三一神论里边是错的，是不是？比如说呼喊派，李长寿的那个呼喊派啊，我们呢认为，如果在他的手下受过洗，还需要重新受洗，因为他的洗礼是无效的啊，因为他的三一神论是错误的。所以主耶稣特别吩咐的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为什么一定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呢？就是因为主耶稣特别来提醒我们说，我们是要在三一神的这个圣约的架构底下来受洗，成为新约的约民。这一点呢，是在圣经中主耶稣所特别吩咐的啊。奉天父的名施洗，表明我们成了天父的儿女，也表明我们有一位创造主，我们承认他是创造我们的，也承认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进入了父的家。奉子的名受洗，表明他是我们新约的头，也表明他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此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洗去我们的罪恶，也让我们能够过圣洁感恩的生活。奉圣灵的名施洗，表明信仰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圣灵的催逼和感动，是圣灵的呼召和感化，也是圣灵的更新和大能。所以呢，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名，我特别的愿意归入到神的工作的指挥之下。所以呢，这个三一神的名的施洗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洗礼呢，又特别成为恩典之约的凭证和记号，凭证和记号。那么它怎么样作为一个恩典之约的记号呢？它就是成为一个进入到恩典之约的一个入教的仪式。然后呢，它怎么样成为一个恩典之约的记号？这就表明说，好比是这一个水呢，这个洗净了人的污秽，那因此呢，用水洒在人的身上或者浸在水池里边，都特别表明说我们已经蒙圣灵洁净了。然后这就是一个记号，我们有了圣灵给我们的洁净的记号，这个水在我们身上就表明了 这个洁净的记号，我们呢也洗去了污秽，成为圣洁，就像割礼割去了污秽成为圣洁一样。所以呢，旧约的割礼成了新约的洗礼，都成了一个入教的记号，进入约中的一个记号。那它怎么样作为一个凭证呢？我们为什么说它也是一个特别的凭证呢？因为这个凭证就特别表明和印证了圣灵更新的工作，表明说这个圣灵它有它大能的工作，它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它也能够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着它奇妙的善功，让我们来知道说我们的神他不只是一个纪念我们来回到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立下的约中，也是表明说这个神的灵来临到我们是真实有效的，他也真实有效的做着更新感化的工作。我们呢就完全可以在这样的更新中来仰望神的恩典，来看见他的大能，也经历到这大能。所以呢，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乃是真的知道说圣灵他已经在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们呢也愿意来见证，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神的恩典临到了我，神以恩典与我立约啊，是恩典临到啊。那因此呢，就我呢就立志革新来过新的生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呢，这个凭证呢，这个记号当然都是洗去污秽成为圣洁这个意思啊。我们呢跟那个浸信会不太一样啊，浸信会认为洗礼首先的意义是埋葬，但是呢我们认为说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原则应该是洁净。这个洗礼洁净的观念就使得我们这个记号，水只要是用干净的在我们身上都可以表明这个记号，也可以表明这个观念，表明这个洁净的观念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记号。那因此呢，无论这个水的一个怎么样的啊，这个只要它是干净的来表明这个洁净的观念都可以啊。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一般是有三种形式，一个是浸礼，一个是这个浇灌礼浇在头上啊，一个是点水礼或者叫洒水礼，这三种方式。那不管哪一种方式啊，它都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凭证。但是这个凭证呢，你要特别注意，就是当这个神的恩典这个圣灵的工作成为我的凭证的时候，对于大人来说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印证啊，就是我里边有信心回应神的恩典，我的生命更新。所以呢，这个印证这个凭证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印证，所以呢我们要确认他有了重生得救的确据，我们也知道他有了圣洁感恩的生活，我们才可以给他施洗，而不能随随便便的给人施洗啊。这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入约的仪式。但是呢，对于婴孩来说，他不是由内而外，我们叫由外而内的印证，由外而内的印证，就是先给他恩约的记号，然后呢他要借着他将来的悔改的生命来见证出他是一个领受了圣约记号的人，然后呢他要以他的悔改的生命与他所蒙的恩召相称，将来呢他要见证出神的恩典确实临到了他。所以他的印证的方式是不一样，但是这两个方面借着洗礼而来的凭证和记号对每一个灵洗的人都是真实有效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它的真实有效性啊，也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好呢，我们再来看圣餐啊， 我们看圣餐啊，圣餐也是恩典之约的凭证和记号啊。圣餐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1:23-29。好，我们一起来念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那么这一段经文很简单啊，但是呢却引起了我们新教的分裂啊，就是因为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不同，也造成了我们新教历史上最大的遗憾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当然都不认同天主教对圣餐的解释。那么天主教对圣餐的解释呢，就是说当你这个拿起饼来的时候，这个饼呢就不再是饼了，它就变成了耶稣的身体。那么当你拿起杯来的时候，这个杯也不再是这个葡萄汁或者葡萄酒了，它就变成了耶稣的血。所以天主教为了强化这一点，他呢不允许平信徒立杯，因为他害怕这个杯啊会溅出来啊。所以这是耶稣的宝血，你想一下，这个是何等神圣啊！他们呢就特别恐惧战惊的，害怕会有任何的差错，所以呢，他只允许平信徒可以领饼，但是呢，不允许你领杯啊，只有神父可以领。那么同时你在领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有任何疑惑啊！所以啊，他们天主教有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神父。在疑惑，他说这个杯到底是不是耶稣的血？结果他刚一疑惑的时候，这个拿的杯突然就闻到了血腥味，啊，就是他一下子就吓坏了，他就说不能疑惑啊，这就成为天主教的传说啊，一个，它就是一种错误的这种圣餐论啊。那么这种错误的圣餐论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主耶稣是带着身体升天，是吗？坐在天父的右边，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说他取得了尊荣的地位，然后呢跟天父永远在天堂里面。他要再来的时候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如果我们领一次圣餐，这个主耶稣就再来了，这个身体就饼就变成他的身体，不就代表他来了吗？那么因此耶稣说，天使说，你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那这一个话不就是落空了吗？但他驾着云升天，他肯定要驾着云来，这是明确无误的，而且众目要仰望他来，他驾着云降临的时候。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不认同这个天主教错误的解释，因为他直接违背了圣经，而且变成了偶像崇拜啊，就是这个饼它变成耶稣身体啊，就成了一个偶像崇拜。那因此呢，马丁路德这个跟崔运礼两个人，他们呢就新教开始在马尔堡那个地方一起聚集，有了新教第一次的大的聚集，然后一起来商讨这个所有的新教的教义。他们呢，不管是马丁路德还是崔运礼，他们商讨的教义都差不多啊， 但是唯独圣餐观念不一样，啊，唯独圣餐观念不一样。在马丁路德呢，就很强调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那因此呢，马丁路德说，这一个不管是饼还是杯，当我们领到饼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这一个就好比是一块铁，然后呢，就好比是一块铁，然后呢，这一块铁本身没有磁性。但是呢，当一块磁铁或者它放在一个强的磁场中，它就一下子有了磁性，然后就变成了类似于一块磁铁一样。这个磁性本身不是它自己的，但是却是一个场给它的。所以呢，马丁路德就在说，这个饼呢，尽管还是饼，但是呢，因为有耶稣人性的存在，因此它就等于是这个变，就等于是耶稣的身体，啊，就等于是耶稣的身体啊。这是马丁路德的一个解释。那么他的这一个解释呢，这个啊，是为了来这个消除新教有可能有的一个错误啊，就是呢，认为这个饼不过是饼啊，只是纪念啊，这就是特约里的观点啊。所以呢，他为了反驳这个观点，他就说这个是神圣的，啊，那因此呢，耶稣的人性是无处不在的，啊，这也正是马丁路德圣餐观的错误啊，就是他把耶稣的人性变成了无所不在，以至于呢，耶稣再来就没有办法来解释，啊，耶稣他的身体和他的人性怎么样无所不在呢？他的身体既然在天堂，怎么会他的人性又无所不在呢？他的人性怎么会变得跟神性一样呢？啊，那么这一切就使得这个路德宗的圣餐观也陷入了一个问题之中啊，就是他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所谓的无所不在的人性是怎么回事，也陷入了对这个无所不在的人性的一个错误的解释之中。但是呢，特约里他就很强调说，为的是纪念我，这是这一段话里面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他就认为饼就是饼，杯就是杯，没有什么神圣，只是耶稣说用这个来纪念。那么你呢，用十字架也行，用别的也行，只不过耶稣吩咐了用饼和杯。所以马丁路德呢，这个就用这个葡萄酒啊，在桌子上写了这是我的身体啊。然后呢，这个特约里呢就用拉丁文这个写了一篇论文，说为的是纪念我。结果两个人到最后这个大吵了一架，开了两周的会啊，到最后呢还是不欢而散。然后新教呢从此就分裂啊，就没有办法在圣餐观上合一。后来呢，马丁路德年老的时候，在书店里边看到一个年轻人用拉丁文写的小册子，叫《论圣餐》，很薄。他呢就在那个书店里边，用一个下午很安静的把它看完了。然后呢，那个店长说：“啊，这个马丁路德博士，我们这里刚刚进了一本这个小册子，请你来看看。”结果马丁路德就看完了。看完了之后呢，他就有一个评论，他说：“如果我能早一点看到这个小册子，特约里也早一点看到这个小册子，也许我们就不会吵得这么严重了。”啊，他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就说明这个年轻人写的小册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加尔文，他写的《论圣餐》，在加尔文的圣餐论中才真正的给了我们新教圣餐论的根基，使我们既避免了路德宗的这种错误的基督人性论的观点，又避免了特约里错误的纪念论的观点，让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圣餐论的合理的合乎圣经的根基。好，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来讲加尔文的圣餐论，也讲这一段经文的意思。